请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请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出埃及十八章。
我们看这一章圣经有这么一个题目，不随人意重亲情，自选官长留下后患、啊、很清楚、啊、这一章圣经是摩西的岳父、啊、摩西的岳父我们知道 是外邦人，是米甸人，而且是米甸的一个祭司、啊、异教的领袖、啊、他今天来、啊、把摩西的这个妻子和两个儿子带来，啊，这是好事，是吧？把他带回来。说本来摩西在第四章已经把全家带出了个米甸，啊，但是后来呢又回去了，现在再把他带来，因为以色列已经出了埃及，而且已经来到了这个神的山，啊，来到了神的山，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张圣经，摩西面对着一个外邦的，啊，一个米甸的祭司。啊，竟然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他的主意，关于神的工作，关于以色列人的侍奉啊，所以这件事我们可以看看是怎样一个光景，就是题目就够了，不随人意重亲情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做主的工作，我们是侍奉神的，是分别为圣的，是神的仆人，摩西是大领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啊，作为摩西来讲，这件事确实是不应该。那我们不管别人怎么领受，我们所领受的就看见今天神的工作要分别为圣，神的工作要让神当家，神的工作今天只有听神的话，是吧？山上的侍奉是按照山上的样式，但竟然今天摩西接受了人的意见，人的主意，以至于呢啊自选领袖，所以在这件事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首先看到这个摩西的岳父是谁，耶特罗，他名字的意思是居首，自己当家呀，什么叫举手啊，我做王啊。啊，首先是因为看到他是一个米甸的祭司，米甸是外邦人，不但是外邦人，而且是以色列的仇敌，是以色列的仇敌，是属血气生的啊，根本和以色列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不是以色列民啊，不但不是以色列民，而且是以色列的敌人啊，这个叶特罗啊，但是他是摩西的亲戚，是不是？摩西的岳父，嗯，按这个亲属来讲，叶特罗跟摩西的关系确实很亲，是很亲，啊，是亲人，也是恩人。因为摩西逃亡来到米甸旷野，以后就是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啊，长期的四十年在他家里给他牧羊，那这个关系是很亲的，是不是？所以叶特罗今天又把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带来，这些看来。这是真是亲人的关系，是吧？是亲人，是恩人，也是个长辈，啊，远道而来，专程把摩西的家人送来，按人看感激不尽呐、啊。但是是人的关系，但做属灵的工作应该两件事，应该完全分别为圣。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叶特罗是何许人，你要先闹清他是什么人，他的主意，他的建议，我们能不能轻易的接纳？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啊，是以色列的大领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一节到十二节，在这第一段里，我们看第一段就是迎接岳父，见证神恩啊。摩西作为领袖啊，他今天接待了他的岳父，而且向他做见证，这是好的啊，应该做见证，见证神的作为，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竟然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啊，这么多多么大的神迹奇事，是吧？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开始啊，这第一段里面主要就是摩西今天迎接岳父，而且见证神恩。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件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之事，这件事传到列国，谁不知道？都知道，是吧？这件事实在是大而可畏的事，是一件神迹奇事，神真是用它怎么样啊，大而可畏的膀臂，伸出来的膀臂，全能的右手把以色列带出来。所以他呢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 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那就是第四章带来以后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就是摩西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叫以利以谢，因为他是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所以这两个儿子带来啊，救我脱离法老的道。所以摩西两个儿子都是表明对神有感激的心，是吧？我是不配，我寄居，但是神给他一直活下来啊，法老要杀他，神也保护了他，而且呢啊，让他能够在这个外邦能够寄居，而且有了家庭，他知道感恩啊，他知道感谢神，也知道是神帮助他救他脱离法老的道，不然法老要杀他，是不是？我们知道在第几章啊，在第二章末了，是不是？因为他不是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吗？是不是？所以多么危险，神救了他啊！底下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两个儿子来了，来到什么地方？大家看什么地方？神的山，这不是普通的山，是神的山。神的山意味着神是向摩西显现的地方，摩西显现以后呢，神也在这个山上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像烈火一样啊，远远的向百姓宣告神的律法，也是在这个山啊，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啊，就是以色列呢啊，经过三个月就来到这个山啊。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蒙恩，都进了帐篷啊。所以这里就看到摩西跟这个岳父的关系是很亲，是不是？的确是很亲，因为是亲戚嘛。我们一般亲戚的关系比一般的关系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也表示对他多少有感恩的心嘛。啊，你看又下拜，又亲嘴，又问安，是吧？当然也可以看到摩西是很重人情，很重亲情，啊，就进了帐篷了。摩西下面就是摩西见证神。啊，这是应该的。我们无论亲戚来，无论是哪个人来，我们一定要像这样一样，就是把神为以色列人物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件事，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计划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于他岳父听。要见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本分，是不是？无论在哪里，我们要见证神，而不是讲了一些客话，就是个亲情的话都没有用，最要见证神的荣耀啊，讲给他听。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当然了，听了见证嘛，很惊奇啊，好惊异啊！啊，神行这么大的事情，所以底下耶特罗说，就说他对神的一种认识吧，啊，就是一种初步的认识。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所以这个耶特罗他只是说你们的神就是嘛，是吧？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的手下救出来。我先进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我得知什么呀？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是他对我们的神的认识，是吧？但在这句话你可以看到，他心目中还有万神，他心目中除了耶和华以外还是有神的，只不过你们的神也好伟大，怎么样？比万神还了不起啊，都大啊！所以这句话就说明这是外邦人说的话。是吧？异教人说的话，异教人什么意思？他们信的是他们的神，是米甸的神，是吧？是外邦的神，只不过看见你们神是好了不起，所以比万神都大。世上有万神吗？其实都是虚无的神，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神，是吧？神一再地宣告我是耶和华，除了他以外没有神，他是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什么？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在原文的意思就我是，就是他永远是现在时，他永远是过去、现在、将来，他永远是神，他不改变的神，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啊！这就是耶特罗啊对神一个表面的认识，可能是一时的激动。哎呀，好了不起啊！你们的神呐、比万神都大，哪里万神呢？世上的神啊，所以神有一件事，世上的诸神都要受辱啊，证明他们根本没不是神。不过是虚无的而已，是吧？底下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我看这也是表面的。你外邦人，你根本没有生命，你怎么献？是吧？燔祭、平安祭是以色列人啊 敬拜神、侍奉神的一个必须要献的啊，在立位记第一章还有第三章啊，第一章讲燔祭，第三章讲平安祭。燔祭的意思呢，是预表着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被杀的一只羔羊，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燔祭啊，皮要剥掉，先宰掉，皮要剥掉，以后要怎么样切成筷子啊，要把全羊啊、全牛啊，全部要烧在坛上啊，一点不留。而且那个腿和五脏要把它洗干净，也要放在坛上。所以燔祭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献奉献者啊，靠着这个牛或者羊被宰以后，他的血来赎罪，也就表示奉献者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彻底奉献的心，是什么？是彻底的奉献，是完全的破碎。你看那肉要被一块一块的切了，我们常常是一个完整的，不肯破碎，切筷子，切筷子很痛啊，是表示要对付，是不是？这是燔祭的意义。平安祭是什么意思？是主耶稣他本身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成就了和睦，灭了冤仇，他将身体献上就灭了冤仇，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所以平安祭很要紧，平安祭表示感谢的意思，感谢神啊，也包括了甘心祭和还愿祭，是吧？他是外邦人，他怎么献呢？我看也就是表面献啊，你们祷告我也祷告啊，你们谢谢神我也谢谢神。其实我想这都是外面的啊，献给神。底下就看见啊，是什么呢？亚伦啊，摩西的哥哥呀，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出来了，来欢迎欢迎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喝吃饭啊。这一段里面，我想这里面就是包括了一种外面的应酬，吃喝应酬啊。其实不知不觉在这里面就是有殉人情、亲情、人情的关系。作为摩西来讲，当然了，岳父来了是应该请他吃顿饭，但是至于嘛，亚伦也出来啊，众长老都出来。来这么欢迎，这么吃喝，这就是说我们常常混在一起，反正客人来了我们就请客，是不是？哎，大家要吃一顿啊！我想这个对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在主里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大家一起用饭，感恩赞美神。但他是外邦人，恐怕这个对于摩西来讲，我们看在这第一段里已经看出来，就是摩西是重人情，外面的应酬，外面的应酬。这是第一段，一节到十二节，吃喝应酬，圣山上殉亲情，这就是不够分别为圣，可以说不够分别圣。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三节到二十三节，下面一段，外邦祭司献策，献什么策？人的主意，人的观点，竟然呢给摩西献策，出个主意。我们看这一段里。作为叶特罗他实在不占自己的地位，你是个做朋友来一趟，是不是？是外邦人，你怎么跑到这里指手画脚？真是指手画脚，而且三句责问三句责问，接着就说摩西你做的不好，轻易的批评，以句建议在这一段里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这是第一句话，意思是你怎么这个样子啊。第二句，你为什么独自坐着呢你好像审判官百姓都在站在那里。第三句，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意思说你不心疼百姓啊，你不让人家坐着你就指着你坐着。大家看看，从表面看好像有点道理却不知道摩西是谁。摩西是神定位的、神命定的一个大领袖，而且呢叫他什么实行审判，审判的权柄是出于神不是随便人可以随便审判的审判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摩西独自这样做也是神给他的权柄在人看怎么可以呢？你看三句责问摩西就回答了。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请问神有疑问或者有些重视不知该怎么解决是非怎么样来写明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有事的时候才来呢，不是每个百姓每天一天老站到那里， 有事这些百姓就过来了，就到我家来，我便在两造之间实行审判。我们就在旧约里，摩西是旧约的中保啊，在申命记第五章也可以看出，在神和人之间他要实行审判，这是神给摩西的权柄啊。所以他说，我要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就摩西一要审判百姓，因为神啊是神的话，神的审判，神的权柄直接给摩西。第二点呢是什么？就是要把神的律例和法度，什么是律例法度？就是神啊颁布的十条诫的引申，关于民与民之间，人与人之间，也关于到百姓侍奉神的一些条例啊，都告诉摩西，哎，借着摩西要传给百姓，这些都是重任，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可以说啊。所以摩西回答是对的，但是呢，下面后来我们就看到摩西有所妥协啊。底下岳父又说了，你这样做不好，为什么不好啊？是他的观点看不好。所以我们常常面临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是还是不是，好还是不好，我想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往往是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今天作为我们来讲，作为神的儿女，更是作为服侍主人，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是神的话，是圣经，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要求，而不是人看你好还是不好。是的，所以就是说明这个岳父啊，这个叶特洛他好大胆，他很有自己的看法啊，他世上的资历经历很多，是吧？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米甸的祭司啊，不是一般的人，是异教的一个大领袖。我可以说，他也谈一套，所以他看不惯你这样做不好。你看，就是很武断，就是认为摩西你这样不对，不好在哪里？太独断独行了，你自己坐着，百姓都站着，这是表面看，仅仅是百姓有问题才来到摩西的面前。而只有摩西在当时来讲，就是神给他审判的权柄啊。所以底下他说了啊，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一定都疲惫了，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办理想什么办理不了，是不是独自办理不了呢？能不能独自办理呢？啊，我想这个是最要紧的，是不是神托付，是不是神今天这样安排，这个是最要紧。也不可能百姓每一个人都有难断的案子，都有大事小事非得都来找，是不是？一定是有问题才来找，是吧？所以这里他觉得不好啊。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三章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大家看一下，林后第三章，哥林多后书啊第三章五节到六节，第三章林后第三章的五节到六节，大家听我读。这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大家注意这句话，并不是凭自己，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当然保罗是在新约里讲到新约的职事，新约的职事是如此，旧约里的职事就是摩西神给他这个大使命，这个意向，这个托付啊。所以能承担不能承担不在乎人，乃在乎谁？在乎神。就是神给他这个恩典，神也给他这个能力，使他能够承担。但是今天呢，这叶特罗就很不在乎，很不满意啊，很不赞成啊，意思是太重，你独自一人担当不了。看来是好意啊，看来也不是恶意，是善意，是不是？你这么样多累呀，太疲了，你也累，百姓也累啊。底下现在你要听我的话，一个是批评你这样不对，接着就说你要听我的话啊，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啊。所以这就是叶特罗的主意，叶特罗的主意是人的主意，是不是？是他自己的那个观点，那个出发点所提出来的啊，根本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往往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啊， 在第几节，在第八九两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意念啊，非同人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非同人的道路，是高过人的意念，高过人的道路，是吧？第五节六节也特别讲的是，特别讲到我们要除去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啊，因为我们常常啊，在没有更深的在生命上受主对付以前，我们常常所作所为，甚至做教会的工作，也是人的办法，人的意思，人情人义人手人工，多的多的不得了，而且还以为是我们自己很热心，是吧？我想我们读这张圣经，至少我们有这个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就是我们应当何等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非凭人意乃凭神旨，人看累死了要不受不得，但神给他这个恩典，是吧？神给他这个恩典，所以这里说出个主意给你啊，愿上帝和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理，当做的事。他挺会说呀，好像这一套也说的挺好啊，并要从百姓中拣选，下面就是他的什么主意，就是拣选啊一批首领啊，来什么呀，来分担摩西，这看得不挺好吗？但我们知道这些首领是人选出来的，人拣选和神拣选这是两件事，两件事。你看这里说啊，要拣选有才能的人啊，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往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看来不错嘛，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目的呢好体贴他呀，你就轻省了嘛。啊，你摩西岁数也挺大的，何必这么担这么大重担啊，好像你轻省些，你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啊，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够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啊。到二三节为止，这是叶特罗的主意，这是人的主意，这是人的观点，人的看法，是人拣选，领袖不应该人拣选，应该神拣选啊，到此为止。下面我们看二十四节到末了，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就轻易接纳仁义，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求问，就是摩西的问题，是不是？作为摩西来讲，你想这么大的事，至少你应该祷告一下，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连祷告都不应该祷告，这明明是嘛，不分别为圣，他是谁？他是米甸的祭司，他是外邦人，他出的主意怎么能够在这个属灵的事上，重大的事上你来接纳，是不是？如果我们明白真理，有时候你可以不祷告，因为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怀疑的话，你可以祷告神，神也可回答，是吧？摩西没有去问神，你看二十四节，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为什么如此？怎么轻易的听从呢？因为摩西是长辈，因为摩西是我的大亲戚，是不是？是我的岳父，他挺有权威，你特别看重他啊，他对我很好，我感激不尽，把我太太也带来了，把我儿子也带来了，是吧？因此他就糊涂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亲情人情就糊涂，就分辨不清楚，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吧？所以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也真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失败也是这样，是吧？什么时候一有亲情你就糊涂，你就手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拣选，体贴人情，体贴亲情。主耶稣就不是这样，你看彼得跟主耶稣关系多密切，是主所爱的门徒之一吧。当彼得拦主耶稣上十字架，主啊千万不可，这是万万不能领导你。耶稣怎么样？耶稣没说我这个宝贝的门徒，你可真的心疼我，你真爱我啊，不要让我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太痛了，又羞辱。耶稣不但不称赞他，反正转过来说，撒旦你给我退去，怎么骂彼得是撒旦呢？因为彼得如此说话，就是等于代表撒旦了，是吧？啊，退去，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是绊我脚的。主耶稣是这么回答。那换个我，换过来我们的话，常常就不是这样。哎呀，好心疼啊，他真的好爱我的，他想到我这么大年纪了，轻省一点。我们是不是要轻省一点？还是能承担的在乎神，神给你力量，是吧？在这个生命记三十三章也讲到啊，你的门是铜的，你的砖是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到什么地步，神的恩典就到什么地步， 神的恩典一定会供应的，是吧？就是对亚瑟的支派呢，摩西的祝福里的一句话呢，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句话的意思，你到什么年纪，主就给你什么年纪的力量，是吧？你是年轻的，给你年轻的力量，你到老年了，主也体贴你，给你老年也够用，也够力量，是吧？所以这个摩西轻易的就接受了，听从了人的话，岳父的话，哪敢不听啊？那我们就尊重老人嘛，你是不是这么尊重？啊，就按着他所说的去行。的确，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神的拣选和人的拣选的不同在哪里？人拣选的结果留后患，那就是在民数记十六章。从29节到35节，就可拉党的判断叛变，可拉党叛变又联合了250个首领，那都是有名的啊，非常可能的就这250首领就是当年耶特罗主义所选出来的人，以后怎么样跟着可拉党一同来夺权争权，叛逆叛变，最后用神用天火把他们都烧死，一个不剩，250个人啊，因为他们什么呀，做了领袖的，高于一切的，想高过神了，甚至了叛逆，要夺权啊！对，摩西和亚伦不服，这可拉党最要紧的是一个夺权的问题，叛逆，联合起来又是流便的儿子，流便支派的两位兄弟啊等等啊，结果可拉党啊，整个的地都开口，把他们整个活活的追到阴间，而且250个首领，结果就是被天火烧死。神的惩罚，就是说人拣选留后患，不但没帮忙，你看后来是什么光景，就反对你摩西，就这么短多的人，在神的教会也讲，你自己选出来 有一天反对你就是他们，攻击你就是他们，因为你看上了这些有学问的人，有什么所罗门不是吗，那最喜欢你耶罗波安，少年大有才干，后来反对他也是所罗门，也是那个耶罗波安，以后所罗门要杀他，他不得不跑到了埃及，以后不是吗，他还能最后就是终于真的做了以色列王啊，这都是后患啊。底下我们现在看一下神拣选神印证，那是在民数记十一章，我们大家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神为摩西也确实预备领袖，因为当时摩西好苦啊，以色列百姓呢又喊没有吃的，又闹又叫喊来攻击领袖的时候，摩西哭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啊！那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那就是从十一节开始吧，前面我们就不念了，应该从十节或者，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因为他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啊，这百姓闹啊，就是说没有吃的了啊，闲杂人起贪欲之心呢，又哭闹，说我们那心血都哭干了啊，对玛拿觉得没有味道，你看看这帮人。十一节，摩西这些话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我管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摩西这个时候真是有软弱了啊，怎么样，但是他哭到神的面前，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已经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一只妇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允许给他们列祖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摩西信心也没有，因为百姓喊要肉嘛，你想几百万百姓要吃肉，你上哪买这么多肉，你怎么应付，是吧？他们都向我哭号啊，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了，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摩西哭得不得，但是摩西有一点，在这个时候他哭到神的面前，结果神的回答什么，神为摩西拣选了70个长老分担他的重任，这就叫做神拣选，神拣选圣灵印证，结果每一个长老摩西，神叫摩西把他的灵分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被神灵充满，而且受感说话，受感说话就好比是经历里的说了方言一样，圣灵的工作，圣灵印证，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在乎多少，在乎你做的工作，你选的人，你提拔的人，你怎么样，怎么把人提拔起来，是不是神印证？是不是有圣灵的果效？这个是很要紧。大家看这一段啊，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因为当时百姓在闹嘛，在这个旷野的路上，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己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啊。底下我们就不念了，就说明这件事，就是神拣选的是什么？是70个长老。人拣选的是什么？是那一群什么官长啊，250个首领。以后结局是不好，是吧？所以这两边我们可以相对比，就可以知道在这场圣经摩西的弱点是什么，就体贴了人情。我们常常重亲情重人情啊，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人情，不是一点人情没有，重亲情没有，但在神旨意上我们应该没有人情也没有亲情，是吧？神的旨意最要紧。你看主耶稣在什么呀啊，在圣的时候正在讲道，结果他的母亲他的兄弟来了啊，兄弟来了，那么人家告诉耶稣了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啊在门口呢，意思要跟你说话。耶稣没说对不起，我赶紧出来，我的妈妈在外面要跟我说话。耶稣什么？耶稣就指着当时坐在那里就说，指着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啊母亲、兄弟和姐妹了。这是主耶稣的亲情观，是不是？我想今天神要造就训练我们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属灵的亲情观，不是你不爱你的骨肉亲情，乃是在神的旨意啊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该体贴谁？应该体贴神的意思，是不是？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主给我们做的榜样。但今天摩西并没有这样啊，并没有这样啊，以至于呢啊这件事就立了首领。所以在这段里我们可以对比，人拣选留后患，神拣选神印证，有神的灵在每一个人身上都领导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不必找了，撒加利亚书4章第6节，那就是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第一批被掳归回以后啊，神借着撒加利亚神的话领导谁？领导所罗巴伯这些归回的领袖，说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最要紧，是吧？现在许多教会我们常常看到什么人工人手太多，人义人情我多得不得了，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啊，新式的尖端的科学什么都用上，但是如果你这些个都用上，你不靠圣灵，结果圣灵不做工，干巴巴，没有生气，没有灵气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啊，让我们真的啊要真知道，今天摩西没有分别为圣，也不够警醒防备，也没有求问神，我想三个没有啊，没有分别为圣，他是外邦人，他是外邦的祭司，他是异教之徒，异教的领袖，是吧？要分别为圣，要警醒防备，更要求问神，这三样他都没有做到，所以这是你我的教训啊。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15章，保罗和巴拿巴最初是同工，亲密的同工，两位都是使徒，是受差遣安提阿的工作，第一批出发的就是巴拿巴和保罗，但是到了第二批开始要出发之前，结果巴拿巴和保罗分道扬镳，从此就没有再提巴拿巴。巴拿巴也工作，但是圣经上记载的只提到保罗的工作和这个同工和那个同工，第二批出发，第三批出发，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有个表弟，就是马可的约翰，那时候年轻，第一批出发，他这个马可的约翰是一个助手，谈不到是同工，年轻轻跟着第四站就开倒车了，开小差了，就回去了。妈妈呢在耶路撒冷，想妈妈了啊，这个受不了受苦，所以年轻靠不住啊，没有经过考验。等第二次再出发的时候，这个 巴拿巴就主张带着这个马可，保罗就主张不要带他，结果就这样彼此就纷争起来。你看领袖跟领袖就纷争，什么原因？因为巴拿巴有个表弟，而且是第一次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去捐款，这个回到安提阿的时候，这个巴拿巴把他带来的，是巴拿巴把他带来的，是我的表弟嘛，表兄表弟很亲热嘛，就把他带来。但是这个年轻人没有经过考验，可能也没有彻底的回转，所以保罗的主张不要带他，所以这样就分开了。所以这一点也看到，常常同工之间有些问题，也是你是人的看法还是神的看法，你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常常因为亲情人情会搅到我们，会使得我们常常容易就糊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今天受了贿赂，贿赂就是什么呀？贿赂就是给你点好处，你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亲情人情或者这些，那你眼睛就瞎了，智慧的眼睛就没有了。常常我们也会这样，所以我说这一章圣经对你我对神，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作是一个警戒啊，我们应该受警戒，求主给我们真正有属灵的参透，属灵的智慧。更要紧的还是对付好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里面都对付不好，我们常常自己受亏损，神的工作受亏损啊，这就是这章圣经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啊55章，我们最后看一下，这里有两句话，以赛亚书第55章5、6、7、8啊，这几节我们，我想我们一起念一下啊，应该是6节6、7、8、9啊，这几节先读6、7，一起读。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会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管行赦免。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
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就到此。先看6、7，然后再8、9就更清楚了。6、7就意思说，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要爱主，要跟随主，但是我们里面还有恶人，还有不义的人，是什么？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爱好，哪个人没有啊？是不是要服侍主不错，但是里面偷偷哎自己的想法，这件事这一个去还是不去，这个地方我爱去不爱去，这地方对我合适吗？这有没有我亲戚啊？啊，这里去是不是太苦啊？我们常有自己的意念，是吗？今天神造就我们，对付我们，就让我们要把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就自己的选择吧，要除去啊，这是真的归向神啊。那么神广行赦免，不管我们过去这很多不对，是吧？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啊。也就是在新约旧约里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做工要在神旨意中，不是自己选择的地方，也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也告诉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什么呀？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就说这是神的要求。关于这个，所以接着8节9节这里以赛亚书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而且还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啊！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主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非同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就是选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那多好啊！我愿意怎么怎么样，我也爱主，我也服侍主，但得按照我自己的感情、自己意念。我不能离开我的儿子，我不能离开我的女儿，或者不能离开我的小家庭，那叫侍奉什么？今天神要练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意念和道路，这个是要受对付的，是不是？这个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只体贴神的意思。主耶稣如果体贴人意思，可以不上十字架了。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这么羞辱，这么苦，这么疼痛，这么样的这个。啊，不能忍受，不堪忍受的一种刑罚，耶稣甘心乐意，甘心乐意，那就是放弃自己的选择，没有， 所以主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怎么样？父啊，啊，若是可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怎么样？不要我的意思，那要你的意思成就。这就克西玛尼园祷告的得胜的祷告，祷告到底，完全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话，你就会看见神跟你完全的同在。这是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因为你只拣选神的旨意，不拣选人，哪怕受苦，哪怕牺牲。那印度的孙大兴，我常常讲他的见证。这孙大兴好好的，你是印度人，你是在印度传道的了，圣灵带领他，他到西藏去传道，多么苦，被人逼迫，那西藏人残酷，说杀你就杀你，是吧？给你分尸，是不是啊？哎，马两个马拉你，结果把你人都拉死，等跟你撕裂，是不是啊？那那冷冷的，你走路慢一点，你人就冻僵了。再待一会儿，就整个女人就冻死，就到那样程度。他去，再去，再去，最后他没有回来，他牺牲在西藏。你看，一个孙大庆，一个什么呀？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啊，他甘心受苦，他遵循神的旨意，是吧？他多么感动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牺牲爱自己的国家，他这么爱我们的民族，爱中国人，爱到这个地步。所以求主怜悯呢，让我们从这件事可以想到。今天摩西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随从了仁义，重了亲情，啊，所以题目我再念一遍：不随仁义，重亲情，啊，不要随，啊，我们要尊重神，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体贴神的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无论在神的工作的大事小事上，要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啊，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而不要随着自己意思，更不能随从外邦人的这些看法。啊，异邦的人看为对，不见得对；人看为好，也不见得好。我们要尊重神，啊，真正像玛利亚说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吧？保罗在格林的后书第六章的书信里也特别提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他是你的同工吗？不是同工，是不是？那么同工也得祷告神，是吧？好比同工一样，哎，你这做的不好。责问三句，摩西就领受了，是吧？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母，是吧？让我们能够完全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就到此，好吗？大家做一个祷告，接着下面我们就是感恩赞美。哎，上厕所给带他去。